主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这个宝贵的时间，你跟你微小的仆人还有生命气息，你也把要他传的信息借着他的祷告放在他的心中。今天早上你微小的仆人要奉父的耶稣基督的圣名，把要他所讲的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恳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得明白，也靠圣灵的帮助能够实行。更求你怜悯微小的仆人，跟他讲你要他讲的话，跟他在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把信息讲得清楚。我们把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每一次有机会侍奉，就是充满了感恩。每一次我有机会侍奉，常常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不知道下午会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更加不知道。但是我的神爱我，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在年幼的时候，我 一岁三个月，我做牧师的爸爸就离开我，所以我对我爸爸一点都不认识。那我母亲是做女传道，她用圣经的话、神的真理、她个人的生命祷告。我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但是很特别的，我讲话很迟啊，大概五六岁的时候讲话只有妈妈懂的，我的哥哥姐姐都不听不懂，所以他们都不给我讲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遭遇，大概没有哈。但是感谢神的恩典，我虽然很迟钝，但神的恩典临到我。我在教会的中学念书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个老师从美国回来，他告诉我们说，我念的是基督教的中学。这个老师说，各位，我在美国留学，我知道人不是什么上帝造的，我们人是猴子变的。我当时说，那你现在不要做我的老师，你到动物园去吧。他说，你这个学生没有礼貌。我说，你是猴子，我对猴子不需要有什么礼貌的。这是我在中学的时代为真理做头一次的讲话，当时我还没有重生呢。那么神恩待我，后来我就因为中国在1947-48年、白天是共民党政府，晚上共产党政府。那么白天的共民党的政府，我当时差不多16、17岁了，还蛮高大。那共民党说，你来加入我们共民党，打倒共产党。晚上共产党也来了，你这个身材蛮不错，加入我们共产党，打倒共民党。那么等等等等，我说打来打去都是死人，所以我就不在中国，我就写信给我在印尼的一个姐姐，我说你给我申请，因为这里打来打去都要死掉的。那么很奇妙，两个月申请就批准了。因此我在1949年3月份底就离开中国到印尼去。那我姐夫是做很多的生意，他有公共汽车，有三轮车，卖脚车，还有轮胎工厂等等。我很快的，大概2-3个月，这些东西我就学会了。那么我开公共汽车，我姐夫说，你哪里学的？我说不必学嘛，有六个轮子不会倒的嘛。他说不，你在印尼要开车一定要考车，考车证。那我一考就拿到了，那么后来我就很勤劳做生意。我做生意有一个目标，到什么时候要赚多少钱，很快就达到那个数目。我说哎呀，才这一点点，又再定一个目标。我差不多定了大概4次啊5次，神怜悯我，你永远不会满足，因为世界的财宝永远不会完。所以在1951年，神就打发他的忠心仆人上海不得利布道团的团长季志文牧师来印尼开布道会。那我姐姐呢，请我去听道。我说不必了，我们从小就听过道了，讲来讲去不是约翰3章16节吗？那我的姐姐 为我进食祷告一天，然后对我说，弟弟，我今天为你进食祷告，你是牧师的孩子，几天你来了，因你礼拜也不做这个重要的，不然你也不去，你今天晚上为我，你一定要去。那我就去了，圣灵就大大的动工。他那一天也讲约翰三章十六节，但是他后来用一节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人家赚的全世界失去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混的灵魂呢？哦，我才想到，人的灵魂比全世界的财宝更宝贵。全世界财宝没有几个人会得到，就是得到了，失去灵魂有什么用啊？因此我就知道灵魂最宝贵，所以我那天回去就祷告，上帝啊，我从小背过好多圣经，你要我传福音，那我明天开始对我的做生意的朋友不讲生意了，要讲耶稣了。所以我第二天就对做生意的朋友不讲生意，讲耶稣。哎，他说你昨天喝什么？我说我喝什么都没有啊，我就听耶稣的救恩，因为耶稣的救恩拯救人的灵魂比世界的财宝更宝贵。那么感谢主，礼拜天就一两个人，我讲讲，他就礼拜天来听到，我那个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后来想起啊，我当时住在印尼苏北的棉浪市，差不多一百多万的华侨，我说一百多万那要讲的多少酒呢？正在想的时候呢，早上送报纸的送报，其实每天都有啊。哪一天我就想，如果把福音印在报纸上，那么订报的不是看到吗？我当时文章也不会写，那我就跟牧师，我的教会牧师说，我这个思想，你讲，他说我现在要去美国留学，这样的，我的图书馆你去用，你去抄，你去印，那么抄文章是可以了吧？所以我就叫。我们在那个五十年代哈，我们是用那个蜡纸钢板的，你还记得吧？那么我们有几个高中的老师，他们中文很好，我就请他们写。那么一张的蜡纸只能够印七八百张就破了，那我要印三千张，因为我们的华侨很多啊。结果就写了好几次，但是到了圣诞节，我说我们不要再用蜡纸印了，我们在报馆去印。那么就报馆，哎呀，报馆印了一张要两万字啊，用那个蜡纸印一张大概两三千，两面大概两千多字，那我也晚上不睡觉去抄抄抄，两万多字，那礼拜天我圣诞节我就印出来了，印出来我就拿到教会，你知道吗？遇到什么？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看到我印的报是福音报。他说你们年轻人做事乱七八糟，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会通过，你这个钱哪里来？哦，我说他要的是钱，不是我做报纸的问题。我说我没有跟你开口要钱啊，那你钱哪里来？我说我做生意有钱嘛，我哪里，我没有跟你拿钱的。我说那好，上帝祝福你，不要跟教会不拿钱，就上帝祝福。因此我就下了决心，以后要做什么传福音，绝不跟执事会拿钱啊，不过你们的技术好一点大概吧。那是1951年的事情，因此我就印了福音报，抄稿子。然后因为抄了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圣经不熟，所以我就祷告求神在印尼开神学院，我也去念神学。我就写信给那个带我信主的基督牧师，我寄到新加坡去，我几月份寄去，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说这个大牧师不看不起我们小孩子，等等等到52年5月份，我收到他的信，他说黄弟兄，你参去年几月份写的信我收到了，我现在来印尼，我要参办神学院，你准备9月来念书，8月份来啊？真的啊？哦，高兴得不得了。结果我就准备了，不做生意了。那么大概8月份，我就告诉我姐夫我要去念神学了。我姐夫说你喝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喝。那你这个头脑为什么怎么念什么神学？因为我姐夫的父亲也是牧师啊，我们做牧师的孩子苦得要命，你做牧师还是苦，现在念什么神学做牧师？不要去，绝对不可以。我说上帝要我去我就去， 然后他讲一句话，你一去做传道不成功不要回来见我。你看，我说好，不成功我就不回来。结果我就去到印尼万隆啊，这个爪哇的，你知道啊，哎呦，真是我到了基姆斯住了个很大的房子，我想这个院长住这么大房子校舍一定很大，所以就问了，那么校舍在哪，我去安顿。这个西牧师说校舍正在祷告中，就是没有啊。我说那老师呢，他又等了很久，正在祷告中，也没有了。那我说学生很多吗，他说不要再问，跪下祷告。他祷告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他流泪祷告，他说现在你也祷告。我面对没有神学，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修士，我姐夫说不成功不要回来，我也拼老命祷告。因此我还记得1952大概是8月20几号，我们两个人轮流祷告2-3个小时。后来基牧师就唱一首主恩是在更多主听祷告了，我看来看去什么都没有，哪里听祷告。哪一天不能睡觉，我姐夫说不成功不回来，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呢。第二天我们吃了早餐，基姆斯祷告完了说，哎，这里有美南浸信会5个宣教士在这里学印尼文，因为他们在上海办过中文神学，他们会讲中文的，我们吃饱饭我们去见他。那么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这个基姆斯就跟他说这个事情，他说不能啊，我们就一年时间学印尼文，我没有时间教。基姆斯说我们祷告吧，祷告了，然后基姆斯讲几句话到现在还记得，我们有学生没有老师，你们有老师没有学生，请你没有学生的老师来教没有老师的学生。52年讲的话还记得。结果奇妙，这五个老师就说好，答应你一年，奇妙嘛。那么后来我们就开始审讯，开始审讯我们就登报纸，结果开学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印尼万隆有2间华人教会不借学校，不借给我们用。那么后来就到了9月12号就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那个客厅大概可以坐10几个人的，我们就用那个客厅做开学礼。那么有三个学生，有8个老师，那么有几个信徒来看热闹。那基牧师讲到，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他讲到很迫切，怎么说。那么讲完到大概下午5点多6点的散会了，我们散会了，那么我们大家出去，我就送一些客人走。有一个福建人讲几句话，他说三只小猫3个月就关门了，因为我们就3个学生嘛。我说上帝啊，这个话是对你讲不是对我讲的。那感谢神，我们开始3个学生，以后一个礼拜基牧师又到东爪哇，一个礼拜又带了这个3个同学来，所以我们开始3个同学，以后就再3个同学，所以第一个学期有6个学生，那么有3个宣教士，那么基牧师还有2位，我们8个老师6个学生，然后第二个学期又来6个，以后我们在万隆的地方太小，我们就会到搬到马兰去，那么圣道神学到现在将近68年多了，我们现在的校友1700多人，散居世界很多国家，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这个神学院有2样，单单信靠神，不收学费也不捐款。那么当时开支不大，现在一年大概要150万美金。那么我们的接班人，我开始回去也做了30多年这个神学工作，以后就现在是第4代的人做。那么神信实可靠，我们相信的神是永远的神，绝对可靠，万有都在他里面，他说有就有，很容易的，人就很难的，感谢神。所以我做这个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不是财主，不是大老板，也不是什么聪明的博士，是独一永生的上帝，感谢上帝。我今天要给大家读一段的圣经，是在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3章，我要读14节到22节。我们知道启示录 是圣灵感动年老的约翰在巴摩海岛传的信息。那么头一章在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介绍，启示录第一章四到八节耶稣对自己的介绍有十四个名称，你们慢慢看啊。但你告诉我们说，在金的带中有位人子身穿长衣，要说金带，头与发遮蔽如眼毛乳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如炉中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一把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右手拿着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金灯，七个金台是七个教会。那下面再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介绍他是怎么的一位。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拿撒勒人一个农村的农民而已，是他是住在拿撒勒，这个是在加利利的北边的一个地方，很小的农村。那么这个农村里面呢，没有出过先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有人告诉那个施洗约翰，这个拿撒勒有个名叫耶稣出来，那个施洗约翰说拿撒勒从来没出过先知的，因为说没有出过先知就不能有先知，先知出来了那个地方才出名嘛。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出来工作被人轻看，但是他永远不在乎，你轻看无所谓，因为你不认识我嘛。所以各位，你在社会上有人轻看你，你不要难过，千万不要哭啊！要紧的，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的同在，你的灵命丰盛，对圣经很熟悉，遵行圣经的真理，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有圣经做根据，人看清看重不重要，他没有眼光，你知道吗？他有眼没有珠的，所以你不要难过。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出来传福音，人家一看你念过神学没有？没有啊，那讲什么道？没有念神学就不会讲道吗？感谢神的恩典，我是因为开始传福音差不多一年多，那么后来才有神学念，那么神就给我机会不断地把圣经背诵，因为我从小背过很多圣经，我妈妈叫我背圣经，那么感谢神的恩典，以后我就念神学啊，念神学那真的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神学不收学费也不捐款，呵呵，那么开始就这么做，现在已经68年多了哈啊。那么神的恩典呢，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有1700多位校友，都是全职的，在世界各地啊，这个不说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我念一段圣经给你们听啊。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诚心实意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这是阿门的意思，在神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这个耶稣基督，在创造以前就做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成你恨人恨热，你嫉妒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了心，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这一段的经文啊，很宝贵。老底家的教会在一般的基督徒的印象里面是不太好的，不冷不热。所以教会的人弟兄姊妹啊，要做礼拜也好，不做礼拜也无所谓哈，啊，不冷不热，这叫做老底家教会。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不冷不热不是永远的，不冷不热是需要有火热的真理来燃烧它，需要神的道像火一样燃烧，给它火热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来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向老底家讲的几件很重要的事，他在门外叩门，看啊，第二十节，我站在门外叩门。在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手中拿着七个星跟七个金灯台，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七呢，在圣经里面的代表是完整的意思，完全的意思。所有的教会跟教会的使者还是教会的牧者都在神的手中，记得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蒙恩得救，我们念的这些圣经，我就感谢神，我不是单单某一个教会的信徒而已，我是在神手中，在耶稣基督手中的一个。各位，你知道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假如一个大公司的大老板喜欢你用你，你会怎么样？不但开心啊，笑得肚皮都破了。回去大概说，你知道吗？今天老板怎么怎么用我，要怎么怎么怎么？哦，你到处去宣传，就忘记工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对我们的喜欢都是暂时的。你可以给他利用的时候，他就用你。如果你不能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他就丢弃你，好像丢弃垃圾一样。这是我这几十年在印尼以后，在好多的国家的社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所以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如果有一个公司要请你给你一个高的位置，不要高兴太快，你要用你的实力去做一些工作出来，让你的老板想不到你这个人还会做这么大的事情。但是一样事情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翻忙毕露，不要太过分。如果你做得太过分了，这个老板也担心了，你太过，将来我这个公司就你拿去了，这个人的心很难测的，所以就安稳一点。在这里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对我们的认识最清楚，我们不冷不热像温水，那是很不要不得的，要么就热要么就冷，不要不冷不热。因此我们来教会信靠主耶稣，我们学习圣经的真理，我们做基督徒，求圣灵帮助我们，重生我们，让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心里火热，好好的读圣经，背诵圣经，爱主，然后爱人的灵魂，爱灵魂你才知道怎么帮助他，没有爱人的灵魂，你的帮助是嘴巴说说而已。当你真的有爱的灵魂的时候，你会关心他，这个人还没有得救，现在下地狱的，因为被火烧的，那你的感情就不一样，你的感受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蒙恩得救在五一年，我就想到人没有信耶稣下地狱，永远被火烧，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所以靠主的恩典，就尽所能的把福音传给那我接触的朋友。那么圣灵工作不是很快了哈，慢慢的一个两个，有很多人就信了耶稣，这不是我做的，是圣灵的工作。当你看到人蒙恩得救以后，生命改变，那个喜乐比你赚多少钱都更多。 钱财的喜乐是有限的，因为你得了一个数字以后也不过如此，从来不会满足的。所以神叫我到印尼去先做生意，我有定了一个数字，不久就达到，不过如此，不过如此。但是感谢主，我蒙恩得救，传福音，带了一个人信主，他真的悔改信耶稣，那个喜乐不是能够用什么来能够形容的。因此我后来就念神学，就靠主的恩典，从1951年开始就去好好的传福音。我有的人啊，带多少人信主有记的，我不记得，不要记得，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不是圣灵感动他，我哪里会？我没有什么口才。所以我知道有好多传道人说，我带领多少人都能信主，某人是因为我讲到他信主，他好了，他能够知道也好了。那我不说他不对，但我不记得，绝对不记得。那么后来我在印尼以后，神就带领我到，很多人就说：“黄彼得，你记得我吗？”我说：“你是谁？你还不记得？”我在你的聚会里面蒙恩得救，我说不是我叫你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应该归主。后来神安排我在神学教书，我在神学里面，我大概前前后做了差不多50年的工作。那么我训练很多学生，很多学生说怎么从我得到帮助，我说不是我，是圣灵帮助你，因为圣灵给你眼光，看到应该学的你学，但我不是完全，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所以我在神学院50年里面，现在有1000多位学生。以后我到啊，因为神恩待我了，有好几间神学院认识黄彼得，就请我到神学去教书。我去新加坡神学教，也商业神学教，在台湾华神教，然后到美国这个台富神学，好多神学教我去教书。以后到中国大陆去教书，奇妙的这个黄彼得。1岁3个月就做孤儿了，能够有做什么东西？都是神的恩典，荣耀归给神。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千万不要把眼睛放在财产上。财产有翅膀能够飞掉的。所以耶稣基督在第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火炼的金子你知道吗？那个 我自己没有什么懂得环境的事情，但我听我朋友有环境做新生意，他这个金要炼到最纯粹的时候，那个最好要 9.999 什么的，我就不管他了。还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还要买白衣穿上。这个买白衣呢，在圣经里面就指着用耶稣的宝血洗净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衣服，人跟我们接触来往不是看你相貌如何，不是看你衣服怎么样，乃看你的行为怎么样，你的思想待人怎么样，真诚还是虚假。人的眼睛很奇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笨笨的，他眼睛非常明亮，他能够看透你到底怎么样的人。这是我这几十年在各地的社会里面，人一看你是真诚的人，你是 假冒伪善的人，一看就出来。那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就不需要专家了，我有什么就什么了，所以神就恩待我，无论我到什么社会碰到什么人，人一看，哎，这个黄彼得讲真话。我说不是黄彼得讲真话，乃是圣灵在我里面帮助我认识真理，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要信耶稣，有圣灵在你心中，你也会讲真话，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家都可以得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我们要穿白衣，还有把眼睛擦得明亮，能够看见。我们这个眼睛很奇妙的，我不是念医学的，但是我有医生朋友做医生。我们这个眼睛很奇妙，神造我们有两个眼睛，为什么不三个？为什么就两个？两个可以平衡，这个两个眼睛是平衡用， 所以很奇妙。那么这个眼镜呢，生下来就开始用，用到死还在，奇妙。我们衣服穿穿了不久就换掉，眼镜没有换的。不，眼镜的细胞有换吗？换吗？换？没有。哈哈，我一个有一次我在台湾讲到，我说眼镜的细胞也换。后来有个医学博士告诉我说：“黄牧师，你去念医科吧。”我说什么？现在医学发现，我们人眼睛里面基本的细胞，一些什么基本我也不知道，生下来到老没有换的。这是医学博士说，我不知道，说对不对？我不知道。那神很奇妙，所以你眼睛哦看的东西会记得。你知道我们看的东西记得记在哪里？脑筋里面哈，是吗？好像是，但是跟眼睛的神经有密切的关系。神造我们这个人太奇妙，今天不讲这个，我也不懂哈。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喜欢人称赞，不喜欢人责备。但这里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他。人讲你好话，那是坏人；肯责备你的是好人。我们人都喜欢人称赞，哎呀，你很聪明，你很能干，你很有本事，你很英俊。这些话也不能吃的，也不能穿的，骗骗你罢了，对不对啊？所以当有人说，哎呀，你真英俊，千万不要高兴，那问题在后面来了。我这几十年经验很多讲，所以很多人对我称赞，我不在乎你讲什么，你我不听。讲我坏话那要听。啊，黄彼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圣经不够熟，很多人讲我圣经不够熟啊。我说是，我要再念。很多人说你讲到声音太大，那个声音太大让很多人会听见嘛。啊，这个不在乎了哈。在这里耶稣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然后耶稣说一说，凡我所疼爱的，跟他吃奶吗？跟他吃面包吗？跟他吃牛排吗？不是，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神肯管教是他的爱。我们做父母的也知道，你爱这个儿子，儿子不行你一定要管教。我小的时候我不听话的，但我妈妈很不客气的。我虽然我一岁多就父亲就没有，但我都是妈妈教我的。那我小的时候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啊，我妈妈就很严格的教训。那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妈妈的教我的方法又不一样，她不讲了。她看见我有什么不好，听见我在外面做什么，她有本笔记簿就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晚上我们家有家庭礼拜，啊，家庭礼拜以后，他如果要跟你讲话，再去留你。他说：“母人，你再留一下，他的哥哥姐姐去睡觉，你留下。”我就知道了，算账来了。那么他说：“你告诉我，母时母日你在哪里，跟谁讲话？”我说：“我没有啊，什么没有？你还在？老实说，我这里有看到你跟三个人讲话，还有两个是女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要问我，你有没有？哎呀，我母亲不知道，那个侦探太厉害了。后来就乖乖的，是是是是。后来我妈妈讲一下，我自己跟你的观察，很多也看不到。但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不要骗过妈妈，但是你不能骗过上帝。哇，这个话到现在还记得。我们能够骗过妈妈，在教会里面好像规规矩矩、很好的基督徒。一离开礼拜堂，哇，就原形毕露了。有没有？没有，盼望我们中间没有演讲的人。这里说，他就责备管教，那要怎么样呢？要发了心，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改变，把失败的改过，把不好的改好，要改。我们从小写字。我们中文写字，现在你们写毛笔字吗？ 我们中国的毛坯纸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艺术。我大概四五岁，我妈妈就叫我写毛笔字，我写来写去都不像样。那我母亲不灰心，你再写，写一百遍。哦，要写一百遍，那就好好写了，写了五十遍就差不多了。我们人很奇怪，如果你随便写，他就是，那是真的有一个醒发，你就会好好写。人要管教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发心，然后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为什么耶稣说站在门外的第二十节，这里教会不在他的手中吗？第一章第二十节说了，为什么他站在门外呢？又在门外做什么呢？在门外叩门。我们现在回家有没有叩门？多数没有，有锁匙了嘛。我们如果有一家五个人，大概有六把锁匙嘛，每个人都有锁匙，一回家就进来了。但是早期的犹太人哦，那个门不一样，所以要进来要叩门，因为门不是用锁匙，用那个栓的啊，那个是这样。那么在这里，耶稣说，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他就进来。给我们一起做戏，一起做戏就表明平等的意思。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你跟在什么人在坐在一起就差不多了，跟他的身份差不多，一同做戏。那么这里说，我与他，他与我，各位注意啊，这是个别的，一同做戏，同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某一个教会做一个信徒啊，我们是跟耶稣同等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道成了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我们又与他一同做，就是与神一同做。各位，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跟澳洲的总理坐在一起，你大概三天三夜睡不住觉，然后就出去，哈，我跟总理一起坐，那我照片大概拍几百张，随时送一下。我跟澳洲莫里森一起坐，莫里森不久就不下台了嘛，你又怎么样？世界的任何伟人都有时间性，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他是永生的神。他是神独生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与他一同坐席。所以得胜的要赐他坐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跟耶稣同坐就是得胜的意思，得胜罪恶，得胜试探。我们能不能够得胜呢？要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所以马太第四章跟路加第四章，耶稣受撒旦的试探，他禁食四十天以后，撒旦试探，然后耶稣基督怎么得胜？有两件事，因为他依靠圣灵，有圣灵在，有圣灵在。但是我们要依靠圣灵，千万不要圣灵你在哦，我就你不要管我，没有圣灵的帮助，随时会失败。然后耶稣怎么胜过试探，都用圣经的话，经上记着说，所以对圣经要说。但是路加第十章十三节又告诉我们，撒旦试探耶稣失败以后，他怎么样呢？暂时离开。我们得胜以后不是要永远得胜的，是每一件事情还有试探要来，试探是奇奇怪怪你想不到的。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要背诵圣经的话，用圣经的话拒绝一切的试探。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里的话不是使徒约翰说的，圣灵圣众教会所说的话，有儿的就应当听。 我们有两个耳朵吧，圣灵说的话，不是传道人说的话。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牧师我喜欢我就都听，那个传道人讲不大好我就不听，但圣灵说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就是圣灵对我说的话。我靠主的恩典，我从小我刚才说了，我母亲叫我读圣经背圣经，那是为母亲而读的。但我1951年蒙恩得救，圣灵正帮助我开始好好读圣经。那么读多少遍这个不必讲，没有用的。那么我靠主的恩典，我虽然读了很多遍圣经，我圣经读烂掉的大概有4本。那不对呀、啊，我读圣经又写在字在旁边，又是写的坏掉了什么啊？那么现在我不写在圣经旁边。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常记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然后我们任何有空闲的时间，不要想人对我们坏怎么样，那个不必想，多么想圣经。所以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篇记得吧，他有些一棵树站在溪水旁边，按时结果子，但是一直也不枯干。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求神帮助好好学习神的话语。感谢主，你们都读过书，读的中文英文都会，好好的读圣经，能够背诵圣经。今天早上我就给大家分享，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一直在门外叩门，让他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走完世界的道路就回到父家，永远跟他同在，好不好？这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微笑的仆人，今天早上蒙你各位的恩典，把手灵兽的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3章的话，主耶稣在门外叩门的信息传递给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把门打开，你进来，让我们与你同坐，你做我们生命的王，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与你一同享受国度里面的荣耀，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单做一个教会的做礼拜的人，我们乃要成为你的儿女，与耶稣基督同坐在神的荣耀里面，用我们日常的生活能够为你做见证，带领我们更多亲爱的同胞归向你，赐福这个教会，赐福每个弟兄姊妹。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